这四个字一说，堂上堂下全乱了。头一个傻了，就是王松亭
啊！不能啊！我带我妹妹来的时候贞洁烈女啊，现如今怎么能怀胎有孕呢？大人，我冤枉啊！你说冤没用，事到如今只有切腹来验，
把肚子切开瞧瞧有没有
啊！
王松亭，我来问你，这是不是你妹妹？
千真万确，就是我妹妹。到底她有没有孕？她没孕。
好，切了腹之后，倘若要是有孩子，那么你打一个反坐之罪；若是没有，你就没事。
是大人，您放心，我给您拒绝。
有人拿过纸笔墨砚，当堂拒绝。这儿一写完了，来呀，把这个死尸的腹部切开。那还查什么呀？切开一瞧，里边有一死胎，还是个小子。整个堂上就乱了套了。知府大人一拍桌子，走！大胆的王松亭，身为爷家孝廉啊，竟做此不仁不义之事，真真岂有此理！来呀，锁上他！哗楞嘎嘣就锁上了。当时王松亭就傻了，哎呀，大人呐，我冤呐！班头一推着，有冤上里边说去，就把他拉下去了。就这会儿的功夫，堂口底下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哎呀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还有王法没有？”呼啦超上来四十多人，谁呀？李七、李金鳌。今天呢，李七爷带着四十多徒弟上这儿来瞧来了，心说这可不行，我得看一看到底这官司问的怎么样。如果说知府大人问得清，还则罢了；若不然的话，我得打这个不公啊！我绝不能饶了他。所以说站在底下一直瞧这事儿，瞧到这会儿，李七压不住火，带着人呼啦超全上来了，整个公堂全乱了。虽然说公堂之上快撞到三班衙役不少，但是呢有一多半不敢动，因为这都是李金鳌的徒弟啊。师父带人来了都往后撤，可是跟着喊跟着喊没人动。朱继求站起来了，来呀，给我锁。旁边的班头真听哗楞嘎嘣锁上了。县官这骂街，你锁我干嘛呀？你是老爷，这我忘了。哎呀，钥匙在谁那儿啊？哎呀，公堂之上乱了套了。朱知县一低头，钻了公案桌子了。知府大人坐在这儿，直拍桌子：“大胆，大胆，给我打呀，给我拿呀！”说是拿呀，谁打得过李金鳌啊？就这个十三节链子龙骨鞭撑开了，嚯，沾上就跑啊！只要打在身上，当时见血花，公堂之上乱作一团。知府这还喊了：“大胆呐！”大胆刁民啊，你们谁这么大胆？正说着，不知哪儿飞了一只鞋，啪，整拍脸上，呵，全乱了套了。李七的本意打算把王松亭救出来，可这会儿王松亭已经押走了，公堂之上就打在一处了。就这会儿就听着外边套套套连放了三声铁炮，肃宁县守备韩德龙来了啊。这个县衙门里边他有这个武将啊，叫守备，守护整个城池的安全。跟前呢有200兵丁，今儿有一报说赶紧吧，守备大人了不得了，咱们这个公堂之上啊来了山大王了啊，知府也打了，知县也打了，赶紧去吧。
呵，这哪行啊，来呀，赶紧啊，准备我这100人呢、啊、
不说200吗？是啊，那过去那官他吃空饷啊，100人呢顶200人的名字，一人叫俩名字，点卯的时候呢一人得答应两回。
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叫我这些人啊，
100人来了，一点数啊，56个。怎么呢？有几个请假的，有出去玩的，没回来，有喝多了的啊，有出去这个什么会朋友的啊，反正还剩点人不多。
呵，
把守备气坏了，这还行啊啊，
那跟我走，50来人也行啊，咱们去捉拿山大王。
他在头里边，这50人跟着后边，跟着县衙门一回头还剩20个啊。怎么呢？有30一琢磨，山大王咱们可打不过，咱们走吧。半截就走了些位啊，就还剩20多人。来到县衙门口，韩德荣把自己这口刀抻出来了。哎呀，
哎哎，就你们几个人？
是的，就这么几个人啊。您看怎么着这事儿？
怎么着？现如今山大王来了啊，大闹县衙门，打了知府大人，打了知县大人，咱们能坐视不管吗？ 是是，咱们不能不管啊！听说了，听说他们来了40多个山大夫啊啊，来了40多山大夫。
嗯嗯嗯
嗯，咱们20多人是吧？这个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，知道吗？啊，先放炮去，放炮去，先放三声炮啊！老爷这干嘛？你就听我的，听我的，来来，先这不着急，不是放，到。三声炮响，韩德龙被宝剑又抻出来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一次杀进衙门去，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谁要是贪生怕死，老爷我是绝不容许啊！我跟你们5个人说啊。哪儿去了都啊，就剩你们5个了。韩德龙很是生气啊，说你们这太不像话，每天吃的爷家俸禄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今天用你们的时候到了，难道说你们贪生怕死吗？岂有此理！你们5个过来啊，给我上这边来，我给你们好好的上上课啊。把这5个领到边上去，给讲啊，你们得向我学。你像我，从小学文练武，我父亲跟我说了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没有别的，关键时刻就得冲上前去啊！我记得很清楚，我12岁那年呐。我父亲带着我出去学艺去，老师教我弓刀石马不见。我13岁那年呢，已经学了有不少的能耐了啊。14岁开始练轻功啊，这5人瞧着他，心说你今年可都47了啊。说到今年，估计里边知府啊就让人剁了啊。说吧啊，说到第38年啊，有一个兵丁跑回来了，少尉，山大王都撤了，好，冲啊，冲。带着人冲进了县衙，李七他们早走了。怎么呢？一听炮响，知道守备来人了，眼前闹得差不多了，而且王松亭已然掐尖入狱，别耽误。李七爷一时眼色，嘁嘁咔嚓，所有人全跑了，剩在公堂之上，除了坐着就躺着，有俩趴着的啊。知府大人张苍很生气，一拍桌子，岂有此理啊，光天化日还有王法没有啊？知县大人，朱大人在哪儿呢？话音刚落，桌子底下说话了，卑职在这儿呢，我出来。朱知县出来了，一身大汗呢，哎呀，这没想到啊，刁民如此大胆。不是你别说刁民，现如今我的眼都快瞧不见了啊，刚才是什么东西砸上的？是跟您说一只鞋啊，也不知谁这厚底儿的鞋，你这鞋底儿3寸啊，哎呀，这都砸青了。正说着呢，韩德龙带着兵来了啊，这个我来了啊，知县大人，知县，你瞧你怎么才来啊？嗯，难道说你不知道这有山贼搅闹吗？能不知道吗？知道他们来了，那你怎么这会儿才来？我在门口堵着他们呢，人现在都跑了。哦，这么说是你的功劳？哎呀，是，哎，好，太好了，你去看看啊，还有没有漏网的贼人？韩德龙领着人下去了，这边赶紧扶着张的人后宅休息。好，这大鞋底子。整砸眼睛上，整个眼眶都青了，都瞧不见了，把知府气坏了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国家王法何在？大胆刁民啊！朱大人说：“这么着吧，我赶紧发告示，咱们各处捉拿这些个贼人。”张苍一琢磨，别介，这事儿啊不宜闹大。如果说闹大的话，上县衙门问起来关系重大，而且传扬出去与我这个名声不好听。这事儿啊，先别提了，把这事儿摁下去了。找人治病吧，找了一位赛华佗，肃宁县第一名医。那来了之后呢，给知府大人有上药啊，有洗的药，有抹的，有喝的药。哎，2天的功夫，这眼全好了。知府很高兴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名医啊，2天把我眼睛治好了。来呀，准备纸笔墨砚，我得给你啊写几个字，以后你就说老爷我都让你治过。写上了，哎，赛华佗，这写上知府的名字。很高兴啊，我谢谢您，这回去之后增光耀祖，你别走，我再给你画幅画啊，画幅画啊。之前很高兴啊，没想到知府大人今天要亲自给你作画啊，你这个荣誉非常啊。呵，纸摊开了，写画，画一很大的一只眼睛。为什么呢？眼睛坏了吗？画一只很大的眼睛，正当中画上赛华佗，手里举个牌，赛华佗啊，画呀，老款儿，
看看，这是本府送给你的。赛华佗接过来看看，直过牙花子，得亏您得的不是痔疮啊。耽误两天，知府大人张苍打道回府，他走了，朱继求可不干了啊！谁这么大胆子呀？来呀，喊耿春。耿春是谁呀？衙门口快状告三班衙役的总头耿春。功夫不大，耿春来了，参见大人。我来问你啊，搅闹公堂的贼首是何人？你可曾知晓吗？耿春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知道吗？
知道。
谁呀？李七李金鳌。李七跟耿春拜把子兄弟，耿春行二啊，能不知道吗？我是他二哥呀。可这会儿呢，就得咬着牙，大人，卑职我不知啊。哎呀，这混账啊！啊，你瞧这现如今闹的啊，老百姓一说有贼人上来把知县打了，把知府那眼也砸了啊，多让人笑话呀！行了，这个事儿慢慢的调查。现如今你有一件事情得抓紧去办。好，老爷您说吧，你去至王家台，到王松亭的家里边，让他们家来人收死尸，快去。是。由打这儿出来，往外一走，对面来一人，谁呀？马快班头杜兴。杜兴一瞧耿春乐了，嘿，头干嘛去？啊，没事儿，老爷让我上王家台，王松亭家里边啊，送个信啊，让他们家来收死尸了。
呵，
头，这可是一肥差啊！王黄两家官司，人都知道，都有钱，上老王家去，上下不得给您花点？您要是吃饺子，我们得喝汤啊，是不是？
这别瞎说，
人家家里边出了这个逆事儿，还不够糟心的吗？你怎么忍心呢？啊！既在宫门内，必定好修行。六扇门里，六扇门外，咱们不能缺德啊！转身走了，杜兴站着骂街：“呸！啊，你准是搂着了，你不说，知道吗？别让我找着机会，找着机会，我非跟这里边好好的瓦子一头子不可啊！”正琢磨着呢，一出门碰见皮顺了。皮顺说：“哎，杜兴，嘿啊，二爷，您干嘛去？
没事。”
哎，哪天跟公堂上来这帮贼你认识吗？啊，什么？
瞧，问你话呢。
来这帮贼你都认识吗？认识不认识有什么好处吗？哎，杜仙，你这话里可有话，老爷可说了啊，这要是抓住了有赏。
赏多少？
通风报信儿，赏一百两；抓着了，赏二百两。
哟，
二爷，这么说这三百两是我的了？
哦，
你有这把握？没问题，我准知。跟我走，见老爷去。到那儿一说，这事就妥了。来到书房，面见朱继求。朱继求说：“谁呀、啊？你知道？
是跟老爷您回。”这事儿我听二爷说了，通风报信的哈，给一百，要是逮着他给二百啊，这三百两小子我挣着了。
嚯，叫什么呀？这人叫李七李金鳌，我认识他。
你认识他
啊？那天你怎么不抓他？我跟您这么说，那天都大乱了，我为了保护您，保护知府大人，我顾不过来呀。
不是，那天你要抓着他，当时老爷得赏你五百两。
是您的，我那天我那不是着急找钥匙吗？
啊！你锁的我，
你这事儿扣五十两啊！老爷您哪个说了不算去？这三百两我能逮着他。
哦，
行，钱不钱倒是好说，关键有这么一点，我问你啊，他为什么？他来打闹呢？莫非说他与王松亭有什么关系？
没有
啊，没有啊。这一说没有，大人这脸啪嗒撂下来了。皮顺后边一掐呢，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
哦哦哦哦，那有，
行吗，老爷？
有
就这样说很可信啊，很可信。嗯嗯，
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王松亭买通了他？
我不知道
啊，
可给了500两，给了500两，他给了给李七500两，搅闹公堂，谁作证？
我作证。
好，老爷赏你
啊，
老爷是重重有赏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快撞灶，三班衙役别回家，都跟这儿住着。夜至三更，你带着人到李金鳌的家里边堵着窝掏，
是，
大家就出来了。他们怎么安排搁在一边？再说耿春，马上加鞭来在了王松亭的家。到了门口，里边通禀，屋里边都乱套了。王松亭的夫人呢，哭得死去好几回了，出不来了。小姐月容姑娘出来了，面见耿春。一瞧这姑娘啊，乍一瞧啊，就这劲头还跟个小子似的，很大方。您是哪儿的？
哦，
姑娘，我是衙门来的，我姓耿。
哦，
您是耿班头？
哦，是。
您是啊？我父亲是王松亭，我是他姑娘。
哦，
这个是王小姐啊，小姐芳龄几许啊？我刚刚14岁。哎呀呀，眉宇间一团英气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姑娘，我有事跟你说。
您说什么事吧？
这个，哎，这是你们王宅不幸，事情你们也知道了。嗯，现如今这样啊，你的父亲呢掐尖在狱，你的姑母死尸还在堂上，奉老爷的话，让你们前去收尸去。不过丧葬银50两给你们出。
怎么还要丧葬银呢？
啊，如果你们不去，我们料理了。您拿50两银子。
哦，那倒是不多也不贵，
可是有一节，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姑姑。
哎，
姑娘啊，你爹错就错在这句话上，他要说出来那不是你姑姑，他何至于如此啊。班头，我跟您这么说，我爹呀，心里都糊涂了，哭迷糊了，他当时没认出来呀，才有了这塌天大祸。那个人不是我姑姑，我不能去，我不能把他埋在我王家的祖坟。姑娘，好，别看你是个姑娘，你有男子的见识，但有一节，我是外人，我只说两句话。第一，如果死尸你不去收回来，日后你这官司哪怕打到朝廷里面去，没有这具死尸，你就没有干板硬证。其二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这个事儿要是有人动手脚，衙门口以外他可进不去人呢。耿春说的句句实话，这个事儿谁要说在里边犯个坏，那肯定全是衙门口里边的人。姑娘一听赶紧站起来，多谢您，您稍等一会儿。转身出去功夫不大，拿着2个大元宝进来啊，这是我给您的。哎呀，姑娘，既在宫门内必定好修行，你们家遭了如此大祸，我怎么能拿钱呢？万万不可。我跟您这么说，这事儿是这样，我爸爸既然掐尖在狱，您把这钱拿回去，上上下下的替我们打点一下。
啊，
好吧，姑娘，这样，我把这钱拿回去，给伙计们都分一分。啊，让你父亲在监中脸上别发热，身子别挨地，你看好不好？我多谢您了，我这就去县衙。好，咱们再会。耿春出来转身回家，来到家里边一进门，媳妇看见他了，才回来啊，这不嘛，这是刚打这个王家台回来，老王家这事儿够糟心的。哎，什么饭呢？炸酱面，吃吧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擦了把脸往这一坐，炸酱面摆上，要吃还没吃，当当当，有人砸门。门分左右一瞧啊，衙门口小六子啊，也是一个跟班的小孩，管这个耿二爷呢喊师傅。师傅，走啊走啊，干嘛去？我刚回来，今儿大老爷有赏，买了好些个酒好些个肉，都跟那儿，就您不在啊。走啊，咱们喝酒去。老爷叫你来了？
没有，
我菜不够了， 我出来买菜，我路过这儿，我说瞧您在家，叫您一块儿去。啊，不去，你先走吧，回家说。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。
小六子走了，
坐在屋里边一琢磨，这茬不对。大老爷平白无故的三班六凡人都聚在一块儿，这是有事儿？
有什么事儿？
他可没说。算了吧，一赌气站起来，我不吃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面都得了啊，不吃了，回来说吧。把那银子包拿起来，心说我出去把整银子换成碎银子，我上南监之内上上下下打点一下，别让王大爷受了罪。出了门拐过几趟弯去，眼前来在了醉仙楼，这是肃宁比较大的一家酒店啊，前后院楼上楼下挺大。推门进来了，一楼是账房。哎呦，耿班头来了，账房先生都认识。您来了啊，来了，有点事儿麻烦您啊。瞧瞧这个，嚯，这两锭银子，这可不小。您这什么意思？你给我换成散碎的啊，换成这个五两一个小包，都换了啊，都换了。哎，成，这儿给他打点，都弄好了，正弄着呢。旁边伙计看见他了，哟，班头，二爷，您跟这儿呢。哎，嘿嘿嘿，三儿啊，换点碎银子有用。呵呵呵，是啊，这个哎，您不上楼啊？干嘛呀？那个县衙门，你们那杜头杜兴啊，跟二爷皮顺楼上喝酒呢。啊，皮顺杜兴啊，跟楼上呢。银子得了吗？哎，得了，给您哦。银子揣好了，迈步往上走，来到二楼这儿，二楼楼梯口站着一伙计，嗨，刚说一嗨，嘘，哦，哎，来了，客爷。伙计很聪明，反应很快，啊，来了您，哎，那个杜兴跟那皮二爷，哦，跟那包间呢，啊，您找他们，你别说话，我上旁边的包间，听他们说什么。你跟谁也别说我来了。哎哎，走，转身往这儿走，侧耳朵一听，包间里边皮顺杜兴正说话呢，迈步进了旁边这间，拿耳朵搁在墙上，墙都是木板的，其中有一个呀当中有缝，可是皮顺呢靠着墙坐着，全挡上了，支了耳朵一听，俩人正聊天呢，小听这杜兴说，这些年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倒了霉了啊！说实在的，三班六房这总班头应该是我的，耿村算什么玩意儿啊？他站这位置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能抓住李金鳌二爷，你得跟县太爷说说，我得往上来一步。哎，那还用说吗？来，喝着，这次你要是能把李金鳌抓着，耿村啊，把他拨了一边去，我保你了。三班六房啊，你说了算。好，来，喝酒。一转身，耿春就出来了，心说坏了，把我支出去，他们要抓老七呀、啊，这可不行，我得上家送信儿去。酒楼上下来，噔，拐弯抹角，赶奔李七的家，啪一打门，门分左右，李七的媳妇出来了，二哥您来了，我问你，老七呢？哟，出去喝酒去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。现如今出事了，县太爷逮他啊！你如此这么办如此，我赶紧走，迈步往回就走，又来到了醉仙楼这儿，看了看楼上那屋里边啊，接着窗户瞧着人影还在，耿春心说这可不行，我得赶紧去一趟衙门，面见太爷，把这事儿给他拦住。耿春走，酒楼出事了，李七哪儿去了？也在这酒楼喝酒呢，在后楼呢，前楼不管后楼事儿。后楼也不知前楼的人，后楼这儿跟着一帮朋友们这儿喝酒，生气呀、啊，恨县太爷啊，也恨知府，大伙儿正说着闲话呢，哎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刚才前楼这伙计过来了，瞧见李七了，七爷，刚才那谁，那个你们家二哥二爷刚来了，哦，我二哥呢？哟，横着走了，他上楼瞧见杜兴跟你。皮二爷说话听了会儿脸上可不是滋味，扭头跑了。是吗？那我得瞧瞧去。分开众人，李七就出来了，下后楼上前楼，
站在这包房门口，听里边俩人还说话呢，酒可高了。就听这位杜兴这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别担心，那李金鳌算什么玩意儿，知道吗？我练功夫时候啊，你是没瞧见，我这手指头我捏吧捏吧，李金鳌就得死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这事你搁在我身上。好好好，我听你的啊。这次这李金鳌，县太爷饶不了他，你放心，他只要是进了县衙门，不死扒他一层皮。”俩人说着，啪，门帘一挑，李金鳌进来了。再瞧这俩人，说的就来了。说的时候没考虑后果，人都这样啊，背后没有不敢说的话，脸对脸就完了。当时傻了，杜兴站起来，当时这就酒醒了一半了。姐，怎么您在这儿了？啊，我就不能在这儿吗？怎么着？听说你捏吧捏吧我就完了，没别的呀，我要请教一二。哎，既然您听见了哈，我不能说别的。七爷，您真是，您猛撞了。我跟您这么说，今天公堂之上打了知府，打了知县啊，您这祸惹大了。您是走了，当然您也瞧见了，我跟公堂上我够意思啊，我没锁您啊，我在县太爷锁上了啊，为这罚五两银子，您知道吗？啊，现如今这事可怪罪到我们头上了，您跺脚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嗯，我们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当家上家大皮袄，没别的呀。爹，您帮一忙，说别的都是闹着玩，把您请到衙门去见见老爷，三说五说这事宅了开了，您走您的阳关道，我们过我们独木桥，咱们还是好朋友，您看行吗？罢了，杜头你聪明，话是拦路虎，衣服是渗人的毛啊。嗯，你说的好，不过你刚才讲了啊，俩指头捏吧捏吧把我捏碎了，这句话我不老爱听的，没别的，咱们哥俩插招换式比试一二，再跟你公堂自首，我觉着也是个好办法，怎么样？呵，七爷，要这么说你可不给自己留情面了。好，你看着他一伸手，砰，这拳头过来了。李七是干嘛的？往后一闪身，砰，扛开了。杜兴一伸手把刀抻出来了，分心变刺，劲儿大了点儿。李七往后一躲，砰，这刀尖扎在墙里边，扎得还挺深，往外拽拽不出来。李七一抬脚，砰，整踢在杜兴小肚子上，咕咕咕咣当，人躺地下了，这脑袋找那墙角，墙角底下是石头的，砰，磕上了，当时人就晕过去了。一扭脸儿，你叫皮顺啊？皮顺光剩哆嗦了 啊！是，我进错屋了，我内屋喝酒的，我是。回来，不是你，我告诉你，我瞧这小子就不像好人，今天我饶不了轮完了，啪！这大棒打的，打了皮顺转了四个圈，噗噗噗噗，掉了十二个牙。哎呦！我说七爷，您饶了我，桂枝。哎，是是是，桂枝，我一不打你，二不骂你，但是这事儿不算完，自己打一百个嘴巴，每一下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我在门口听着，知道吗？有一下打轻了，从头补。人家放心，这也没问题。我把袖子露上来啊，往这一跪啊，啪啪啪，下下都特别的响。李七一挑帘子出去了。来到外边楼底下，后边喝酒这几位全来了。七爷，怎么回事？甭管了啊，这事你们别掺和。今天啊，你们有辙的赶紧走，没钱的我给，暂避一时。县衙门的事你们别掺和。他们想办法咱甭提，单说楼上就这屋里边，啪啪啪啪啪，这通打呀，打完一百个，皮顺不知他走没走。七爷，我再饶二十个吧。哎呀，打顺嘴流血，打的都肿了。打完之后半天，一挑帘子，
伙计进来了，
哎，这胖子哪屋的啊？刚才没有，
哟，这皮二爷这是？
哎呀，看我起来，看我起来，走了吗？
早走了，
什么时走的？打十二个时就走了。
你早告诉我呀，你啊
啊！
呵，李七、李金鳌啊啊！咱俩人是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也没这个恨呐。你盯着我的，撂着你的，搁着我的啊！行了，我先回去了。
哈、啊，拖着太沉了，这两边啊。
回去之后，面见知县，说这事儿得抓，
抓谁？抓李金鳌。
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打外边耿春进来了，哼，气喘吁吁的，脸上汗一道子接一道。知县一瞧，哎呀，你看看，这把你累够呛了啊！大王这摊刚回来，他哪知道通风报信去了那是啊！啊，这我是应该的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现如今有这么一事儿啊，李金鳌你知道吧？哦，李金鳌怎么了？李金鳌啊，就是今天公堂之上啊，闹事儿那个人。好，老爷您说吧，没有别的，你带人赶紧抓他去吧。好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。啊，答应很痛快，为什么呢？提前安排好了。嚯，带着这个快状告，三班衙役。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全都来了，来到李七家门口，啪啪啪一砸门。耿春心里踏实，心说没人了，怎么呢？一个是早就打发人四处告诉，哪儿瞧见李七赶紧走，别回家。二一个这李夫人也回娘家了，家里边金银细软带走了，刚才还雇几个人，桌椅板凳都拉走了啊，屋里什么都没有啊，站着啪啪啪啪啪，开门开门呐、啊、开门开门。以为没人了，突然间门分左右，李金鳌出来了。耿春一跺脚，嗨，心说老七老七，太混了，你这有点啊，太混了，你这让你走，你不走，你又回来。可事到如今，这儿站着所有的兵丁衙役，好，一边站六个，都站齐了。哎呀，手里攥着这口柳叶单刀，老七啊。你怎么了你啊？没想到李七是仰天长笑，哈哈哈哈。二哥，事到如今我这事儿犯了，您在衙门口当差，别替我背黑锅，来吧，你看看我的能耐。一伸手，又打腰中就这十三节链子龙骨鞭抻出来了，没奔着耿春下手，耿春旁边站着六个兵丁，就这一鞭子下去，咚，六个兵丁掉了四个帽子，有俩是矬子啊啊，这个没弄好啊，没弄好。往常要是杜这杜班头啊，杜兴带人出来，大个都站头里站一排，因为这杜班头原来是卖苹果的啊，好看都搁头里边啊。耿春不在乎这，随便站啊，有几个一米七的啊，有俩一米三的啊。啊，这俩是家里有点钱买的这个衙役，啊，一鞭子下去掉四个帽子，全乱了套了。呼，耿春一瞧这不动手不行了，把刀搁在手里边往前一窜，两个人打在一处，打可打。外人一瞧这是真的，俩人自己心里知这是假的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老七呀，老七呀，啊，你怎么回事？”“嗨，哥哥，您哪知道去啊？我这么跑了，对您来说呀，后患无穷。咱们做一假样子。”“哎呀，说着话。”李七电不灵腰，往后就撤。耿春一瞧，嗨，大胆大胆的李七，你往哪里呀？走啊走啊，前面这给别人听的，你往哪里呀，都以为要说走了。嗯嗯嗯，李七心说我是得走啊，不走不行啊，往前走，一回身啪拿着鞭子梢啊，扫了耿二爷一下，耿二爷会做戏，咣当躺下了啊！哎呀，可疼死我了，可疼死我了！大伙呼啦超过来，全抬着二爷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别管我，快管他！你赶紧走了吧，这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哎呀，可了不得，快扶着我吧！有人拿门板卸下来，搭着这位耿二爷回衙门。李七呢，跑了。这样一来，耿春回衙门不会落处分。